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第62集的廖教练碎碎念。过去这个礼拜大家过得如何呢？我的话我还不错啦，就是课表的学生呢增加了两位，有两位新同学，其中一位是以前带过的自行车选手了，他想要回国去准备今年度的场地全国锦标赛。然后另外一位的话是网络上面的一位网友，之前透过 FB 讯息常常在询问一些训练上的内容啦，然后好像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也是曾经抖内过我的节目吧。是一位跑友，要准备今年11月的越野跑，所以非常感谢这两位朋友的支持，让小弟有新的收入。好，这个礼拜要来谈论的话题其实接续上周啦，上周我们讲到说减脂到底有什么难的嘛，对不对？减重到底有什么难的。那既然增肌和减脂这两个词呢常常在健身范畴的话题被一起讨论出来，今天我们就不妨来谈谈增肌到底有什么困难的。其实啦，肌肉要增长，几个大前提，肌肉量要增加，透过重量训练是最，应该是说唯一的方式，唯一能够让肌肉去增加，就是要让它承受超负荷，负荷承受超过我们目前身体所能够应付的水准，这边讲的负荷是指外在的重量之类的这个东西。不过超出的隐含意义就是要破坏。你因为超出现在承受的运动负荷超过了身体我现阶段扛得住的这种程度，那扛不住和破坏这两个隐含的意义用在重量训练上其实有一点微妙，或者有一点点危险。为什么？因为比方说好了，我今天手拿一颗哑铃往上推，推过头，我最多推得动的就是15公斤，不是很重，小弟我弱。那如果15公斤是我的极限，你要超出这个极限，直观的想法会是什么？你可能会拿 17.5 公斤的哑铃，健身房通常的哑铃的级数就是 2.5 公斤或2公斤这样跳，很少有1公斤的啦。所以15我如果一下推得动，我接下来要毛起来举 17.5 的话呢，你可能扛得上肩，可是你推不动。大概那个哑铃离开肩头大概2-3公分或一半，你就上不去，然后你就要中途放弃。那有办法放弃的话也就算了，最怕就是真的做到不行了，拿一口气脱力砸下来，造成身体受伤、肌肉拉伤、关节损伤，或最轻微最轻微，我们在做一个重物推上头、推过肩的动作，你掉下来可能会砸到耳垂。所以这个是如果你很直观的用字面上的超负荷去解释说我重训就是要拿超过自己现在拿得动的东西，那你可能就是受伤风险的来源啦。所以其实透过重量训练怎么样超出自己身体目前可以承受的水准呢？三个方法很简单，跟增肌有关的。其实第一个就是要有足够大的机械张力 tension， 或者是其实我们更明确一点讲啦，应该是要 time under tension。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肌肉的收缩力量要够大，但相对的你又要有一些时间的累积。所以各位想想看，我刚刚所举的例子，最大力量的例子， 其实我啦，我个人，我刚刚讲哑铃过头推举哦，这个例子我大概八九年前曾经有，我曾经有自己有试过。那个时候我自己开公司，我的公司，哑铃的重量不多，从 2.5 公斤一路到25公斤，那最重就是25。那那个时候我帮一位综合格斗选手做训练，我要给他示范一个动力链全身连贯。那那个时候我就是把 22.5 公斤的哑铃拿起来，我从地上捡，然后做一个 clean 上肩，然后推过头。22.5 我勉强做了起来，然后那个选手看了，那个选手是打那个次重量级的体重哦，很强哦。他是一个瑞士牙买加混血的，牙买加吗？不是牙买加，喀麦隆，瑞士和喀麦隆混血的那个血统这样子，一个黑人。那他就说，观众那么强 ,22.5 这样一口气上肩呢。我想说啊，你柔术和脚力这么强的人，我示范一个 22.5, 你竟然会哑口无言这样，我也觉得蛮新奇的。好，但题外话啦，好。这个 22.5 是我最大的一口气所能够推过头的重量，那增加到25呢，我就完全推不动。所以如果是直观来想，我要让肌肉承受很大的收缩力量的话，我是不是用20或 22.5 这种很接近我极限的重量，我去推三下或五下、事实上这就是真正增强最大力量的练法嘛，对不对？但是其实上个礼拜吧，我在我的 IG 我有 po 了一系列的迷因，其中第一章我是有写到说，肌肉力量的增强其实是肌肉接受神经讯号刺激所协同能够产生的最大输出，所以终究来讲的话，最大力量的训练其实是一个神经系统的训练，然后它跟肌肉比较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好，记得哦，最大力量它是神经系统的训练，它不是肌肉的训练，至少不是末梢肌肉本身。所以如果我们回到要把肌肉练大块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用接近极限的百分之，我极限是100%嘛，我如果用90%到95%的力量去练，其实效果不好。原因就在于你能够累积的总训练量太少了。然后比方说我刚讲的每一组3到5下这样子的例子，大概你那一天同一个训练动作你做3-4组就已经很累了，第五组大概就已经上限非常硬。你如果能够做到超过5组这种所谓的最大力量训练的话，那代表你的负荷可能应该往上加了，理想上你不应该做到超过5组的3下，5组的5下以上还力气还很饱。那么我们讲5组3下的例子好了，总共才重复15个动作。动作时间假设我每推一下过头都是2秒钟2秒半。那 22.5 乘以2秒半再乘以 15, 它总负荷加上时间，肌肉在有高张力的持续时间其实不够长。所以过往的科学研究它其实有提到一个，就是说肌肉除了要收缩很大的力量是其中一个先决条件之外，另外一个是我要收缩够久的时间。这所谓够久的意思不见得是怎样，不见得是用很多组和很多次来达成。那比方说我刚刚所讲的，我 ERM 是 22.5 公斤为例子，我8乘以 80%， 80是多少？2,8,16 大概17公斤吧。我如果用17公斤的这个重量我去举每一组8下，好，那每一组8下我是必须要用力的去推，所以每一下大概也是2秒左右的时间会推到过头，成功推到过头。但是换个方式，我如果刻意把我动作放慢，我推上去的时候呢拉长到3秒钟，然后怎样，再来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从高点慢慢往下放的时候，我也数5,4,3,2,1。或者是如果这个真的很重啦，那我可能勉强只能3,2,1下来这样子。不管，反正就是我把我每一下动作原本推上去2秒下来大概1秒这种模式，总时间3秒钟，我把它变成推上去稍微慢一点下来也数3秒，倒数3秒。原本的2+1就变成3+3，所以17公斤 的承受、高张力的肌肉承受原本从3秒就变成6秒一口气 double 变2倍、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如果我原本17公斤我举8下是一组我是做得动的、大概做完之后感觉八成的疲累、可能再多一两下就上不去了正常操作八下和如果我把操作的时间拉长我每一下做六秒钟向心三秒离心三秒这种模式我只能做五下但是五六三十跟原本的八三二十四相比起来我的三十秒收缩时间跟二十四秒收缩时间相比起来更长那这样子的话、也许我少做几下但是动作放慢只要是肌肉处于高张力的前提之下再加上时间它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增长肌肉量的刺激、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其实比较容易被大家所忽略的啦就是代谢压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刚才我们用了一个我自己个人哑铃肩推的 22.5 算是单手一下最大力量的这个极限、所以如果我把我的这个 22.5 乘以一个比较小的趴数 50% 啊 40% 左右的就会变成这样就变10公斤那10公斤一颗哑铃拿起来拼命推毛起来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我也许可以推到20下25下或者将近30下那30下就快要爆掉了手酸到不行这样子肩膀酸到不行三头肌酸到不行在这种情况之下肌肉局部大量的缺氧然后极度的乳酸堆积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刺激肌肉横断面 增长变粗的这个很好的来源其实过往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轻重量高重复次数这个叫做属于肌耐力的这个模式对于增肌的效果不理想那个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过往的研究方式啦我们会把肌耐力的练法跟也许是大重量的练法我们不管是用实物上的编排课表的模式和什么和那个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以总做功量类似的模式比方说100公斤做3下和30公斤做10下或15公斤做20下这样子去交叉比对去类推所得出来的一个结论但是代谢压力要能够刺激肌肉生长的这个模式呢是怎样是逼到将近极限也就是我不再是以一个合理范畴就是说、40% 的最大力量只要乘以20下而是什么是拼命做一直做到最后两下一下不行了会动作会糟筋会放弃的那种程度以这种模式的代谢压力的话研究也证实是另外一个可以刺激肌肥大训练一个不错的方法所以前面我们讲到两个第一个是大重量高的肌肉收缩张力然后乘以时间第二个则是怎样累积非常非常高的局部肌肉内的代谢压力这是两个主要的第三个也是大家非常习惯的但是我个人比较不建议也比较不喜欢的是什么就是肌纤维的微受损 microtrauma 那这个做法呢是以健美训练最重要也最骨干的一个训练方式透过离心的时间拉长要让肌肉能够受到微小的破坏和极端强烈的发炎那这个就真的是怎么样就是所谓的超负荷的概念要让你的肌肉承受不住目前的这个你用训练方式外加给他的压力扛不住了破坏了你一直欺负他让他觉得自己很弱所以就要变强那这种增肌的模式呢因为对于运动表现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一般来讲我会比较不建议你自己各位可以想象一个情境就是如果我们是以健康生活或者是我们是以隔天还有正规训练的运动员要来讲的话如果我一个重量训练的时段一餐一个训练的 session 一个训练时段它会造成你2到3天的严重的 递延性酸痛，肌肉会非常疲劳酸痛，那是不是过后这两天你的工作、你的生活、你的修行品质和你的，如果是你运动员的话，你的专项运动的训练品质都会变得很差呢？这个是我们所不希望做到的事情。那更不用讲说，如果你是运动员的话，你身体长期都处在极高的训练压力底下，那我再加上一个肌肉的受损，那你这些肌酸酐啊、CK 这些压力性的损伤指标，这些代谢副产物，或者是说肌肉破坏它代谢掉所必须进行脱氮作用，那脱氮作用就在血液里面产生很高的血氨，那血氨排除被肝脏转化回尿素，然后又 透过肾脏去排除的话，对这些内脏的那个工作负担都会增加比较高，长期下来啦，我会认为是对健康比较不良的影响。所以促进肌肉发炎这个训练方式呢，我比较不会去建议，但是它确实也是一个有效的方法。那各位可能会想说，你现在所讲的跟第一个 time under tension 大重量然后拉长收缩时间，增加或者是增加次数的这个原则好像其实一样嘛，对不对？这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说，我稍微把离心的时间拉长，或者是我稍微把向心收缩的时间拉长一点点，或者是我做暂停式的训练，你和做到力竭failure 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肌肉要产生破坏的，其实有一个蛮鲜明的特色，就是我会做一个负荷做到动作难以维持，跟第二个很像，跟第二个代谢压力的那个举的例子有点像啦，但是在这边所使用的负荷是 70-80%，所以相对很重，不是 40-50%。那这个时候快要到力竭的时候，你才对肌肉所产生的这个最后一组动作崩掉，就真的是来自于一部分是来自于肌纤维的受损。那当然啦，代谢压力在这个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各位大概有抓那个感觉吗？它的特性又跟我刚刚所讲第二个方式代谢压力的提升有一点点像，但是这种刺激发炎，然后促进肌纤维的 micro trauma 微损伤的这个方式呢，跟刚刚所讲第一个增加 time under tension 肌肉高张力收缩时间加长这个方式，一个关键性的不同就在于 failure 你会做到第三个促进损伤、促进细微撕裂这种方法呢，每一组几乎都会做到你最后一下失败做不起来，甚至是大家应该还有听过所谓的递减组的讲法，比方说我做一个二头肌弯举，我拿15公斤的哑铃，我去拼命做 curl 做弯举，那15公斤要教练很弱，15公斤大概勉强能做6下就算不错了，第6下第7下做不起来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今天是找另外一个教练在教我做健身的话，我站姿的二头肌弯举做到6下7下举不起来，他就说好弱，来你给我到那个机器上面，我们去做那个 preacher curl 牧师的弯举，单手哑铃拿不断，我就双手拿一只 W 杠，那 W 杠本身大概10公斤而已，10公斤两只手一起拿等于一只手5嘛，再加个两个小铁片，比刚才单手拿15公斤差多了嘛，对不对？很轻很轻，非常轻，所谓递减组的意思就是刚才的重量做到做不起来了，失败了 failure 力竭了耗竭了，接下来我们用比较次一阶的轻重量继续把你做到下一次的力竭，所以像这样子的方式就可以累积更多的代谢压力，然后再一次造成在刚才已经被肌肉已经被破坏的前提之下，又再一次做更高度的破坏。所以第三种方法，这个促进肌肉微损伤然后刺激发炎的方法，跟第一个方法增加 time under tension 这个方法，主要以机械应力、机械张力搭配时间参数的这个方法，它主要的差别就在于第一个方法呢，通常我们会抓不要做到力竭，不要做到动作崩坏那个程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 RER Rep 不是 RIR， 那个叫什么？哦，讲错了，是 RIR， Rep in Reserve。哦，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拿这个重量，比方说我做到，我一样以刚才二头肌弯举的例子好了，我如果拿一个十公斤重的哑铃，我站姿做弯举，然后我举了十二下。有点酸，有点累，大概八成七八成累。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讲哦，就是想象中的我请的那位教练可能问我一句说：“好，你十二下很酸，对不对？你觉得你如果一口气不停继续举的话，你可以举到几下？”那刚刚讲了，廖教练，我很弱，我的二头肌酸底酸举超爆弱的，我可能就告诉他说：“哎，我觉得我十五下的话就紧绷了啦，我自己预估可能十五下就会失败，做不动。”那这个时候 RIR 的意思 Rep in Reserve 的意思就是说你预估自己极限可以做15下，但是我们这个时候一组只有做12下， RIR 就是15-12=3，我预留还有3下的扣打，我觉得我还可以做3下，但是我先踩刹车，先不要让自己进入到那个可能动作失准啦，品质不好啦，然后接近可能会力竭耗竭、哦、产生微损伤的这个程度、哦、所以当你课表开始属于有这种 RIR 概念在里面，而不是每一下都再来再来做到你爆，这种情况的话就会是我刚刚所讲的第一下以、第一种模式，以提高肌肉的收缩机械应力，和第三种我要增加肌肉组织的破坏，它主要的差别是在这里、哦、所以其实虽然看起来很像，实际上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好，这几种方法简单简介到这里啊。当然我们如果说就是以运动员的不同的专项力量需求特性应该要怎么练的话，还有很多种方法细腻的可以去讨论，甚至我们也许会去谈论到说是不是有必要做到增肌训练、肌肥大训练这件事情本质上来讲。但是绝大多数一般人练身体健康的、想要有一点外形的，通常他都希望健康和好看能够兼顾，所以绝大多数人还是会希望说我练重量就是要变壮，就是要变粗，就是要变大只，所以听到增肌就很爽。所以在这边我们先预设啦，来听这一集节目的朋友们就是以增肌为主要目标，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讨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营养或者饮食。其实跟上礼拜的讲的东西也类似啊，就是说你要减重和你要增重增肌都跟饮食其实脱不了关系的，尤其是我们在讲增肌的时候，大家就听到说哦要吃高蛋白，蛋白质的补充很重要，这个不要说专业的运动员啦，连完全对于训练对于健身一窍不通的人都知道说要多吃蛋白质。今天我才跟小帮手的另外一个同学，一个他的大学同学，我们聚餐，然后在聊的时候他也讲到说以前他曾经在一个公司底下工作过，然后他们公司有一个健身的部门，然后那个健身部门的教练每一个都瘦瘦的，他觉得说你们是不是都没有吃蛋白质，这样蛋白质吃的不够。很好笑，然后那算题外话了。好，蛋白质的补充到底是应该要怎么样？众说纷纭啦。其实绝大多数健身爱好者们呢，都是依循着健身增补剂、保健食品的厂商宣称的使用方式来用。要如何去对于这个营养有一个基本概念？我其实最近啊，这个礼拜刚好。我听一集 podcast 是那个什么一个叫做 Peter Attia 的学者，他在Spotify 上面有一集节目叫做 The Drive、哦、这个节目非常好，但是我以前听的很喜欢，而且我也曾经听 Peter Attia 去其他人的节目上面，比如说那个 Andrew Huberman 啊，还是他们上过 Joe Rogan， 我有点忘记，反正我对这个名字有点印象，而且我很喜欢他讲的内容。可是我也听过 The Drive， 但一阵时间没有听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收听习惯不好，因为我都没有点人家的赞，我都没有按追踪，所以他的新节目上架的时候我不会被通知到，所以我就是久久一次不小心的看见演算法推荐我这个，我以前听过这样子，所以顺道啦，在这边厚脸皮打个广告，如果你们听我这一集节目的话，拜托一样帮我按个追踪， 这样子的话你们才不会像 We Don't Miss 掉新节目的上架。好，非常的死皮赖脸，趁乱打个广告。好，回到 Peter Attia 这个学者，他最新一集的访谈，他是找到了一个荷兰人叫做 Luc van Loon， van Loon L-O-O-N。 这个 van Loon 学者的话呢，他主要是研究蛋白质的人体肌肉蛋白质的合成代谢。那在这一集节目里面，他讲到几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我想要引述其中几项啦，当然这个也因为我之前曾经念过国际奥会的两年制运动营养学程，所以对于里头讲到的一些东西我是算是蛮有印象的，但同时这一集节目呢印证了一些我当时在两年营养学程学位中念到的东西，但同时也有一些概念算是更新或者修正或推翻。那其中一个就是关于运动后啊要吃多少量的蛋白质这一件事情。但首先啦，我们必须要谈到一个，就是说其实正常人哦，不包含运动的刺激，你每天会合成的蛋白质大概就是300公克左右。300公克哦。那这个是我们是以一般平均值来说啦，没有讲性别，没有讲体重多少，没有讲年龄这样子。笼统来讲，一个人就是一天合成300克的蛋白质。但是你们如果去搜寻一下齁，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啊，或者是一些医学机构，这是照护什么，就是身体健康或长照啦，他们会提到说每日摄取的蛋白质量建议下限是每公斤体重 0.8。那像Luc van Loon 学者他们在医院啊或者他们研究机构在建议的，可能就是说以健康生活为目标，或者是中老年人肌肉比较容易会流失的话，他们可能建议会吃到 1.2 或 1.5 公克每公斤体重。那我们讲 1.5 好了，比较高一点，每公斤 1.5 克体重。廖教练，我体重65公斤，65乘以 1.5 的话是多少？大概90-100公克。大家有没有觉得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刚刚才讲说正常人，正常健康人每天要合成300公克的蛋白质，那为什么健身运动训练相关研究的学者会告诉你说你每天吃100公克就够了呢？好，我们现在先不讲说以预防肌少症的 1.2 至 1.5 这个建议含量，我们直接讲力量与爆发力形态运动员的建议值，每公斤体重2-2.5克，我们拿 2.5 克为上限好了，一样拿廖教练65公斤体重来说， 2.5 倍是多少？ 2.5 公克65乘以2 130再加上65的一半是多少？算30吧，32.5 130加32.5 162.5 公斤，算162克，算165好了，165-170还是一样，跟300克还是差了一半左右，将近一半。所以剩下那些是哪里来的？其实哦，陆学者他在讲说这个300克的合成量啊，是把身体，因为我们身体每天蛋白质在合成和分解是同步进行的，那分解代谢完了之后呢，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并不是全部都直接去代谢掉进入到肝脏，然后变成氨，藉由脱氮作用变成血氨，然后变成转化成尿素，然后肾脏排除就尿掉了，不是。这些分解代谢从蛋白质从组织变成氨基酸之后呢，在血液里面流动的氨基酸会重新被拿来用哦，是有一个好像废物利用回收再造的这种感觉。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人体的这个蛋白质合成和代谢啊，很，其实它的一个大宗是怎样，好像一面砖墙，有一些工人吃饱没事干就把里面的砖头敲下来，水泥敲掉，然后这些回收来的砖头呢又开始砌新的墙，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其实哦， 首先我们要知道说，人体在进行组织的合成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材料都是由吃进来的蛋白质或氨基酸所提供的，这是 其中的一个重点。所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运动完之后当下或者是半小时一小时之内吃的蛋白质量到底有没有很重要呢？如果我们把观察的眼光拉远一点，拉到两三天之内，就不是那么的重要，你知道吗？因为人体其实人本身合成和代谢就是一直在进行的事情，那么如果你时间拉长，不是在当下那几个小时注重看，我们正常运动爱好者，我们在讲上健身房的话，一个礼拜上两到三次健身房，那你每次做重量训练之后，可能都会隔个两天左右才进行下一次的训练。那因为身体的合成代谢在经过这次的训练刺激之后，都会被比较活跃的提升起来，所以尽管你在运动完当下没有给额外的蛋白质补充，但一般健康生就是一般人健康生活的这个饮食习惯，西方国家来讲的话，台湾勉强我们算得上是在过一个文明社会的生活嘛，饮食都跟西方国家类似，以我们这样子的饮食习惯来讲的话，蛋白质是不会缺的。所以如果你要的是长远而稳定的进步，你不是要看短期的话，那运动完之后你都正常吃，你没有额外补充蛋白质，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大家要有这个概念。就很像上个礼拜我所说的一样。上个礼拜我讲什么呢？我说要减重，基本上你只要达到有每天平均下来轻微的热量赤字，那你就一定会成功的瘦。那绝大多数坐式生活的人来讲的话，要达到这个轻微的热量赤字，你一个礼拜增加一两次的运动，就已经有机会了哦。那你如果做到国民健康署所建议的333的标准，每个礼拜三次，每次至少有30分钟，那心跳我们讲130嘛，其实就是低到中强度的意思。你如果有做到这件事情，饮食本身几乎不用再额外节食，不用再减什么碳水化合物，不用再少油少盐，什么几乎都不需要。我们先不论这个人平常的饮食习惯到底健不健康，有没有在吃垃圾食物，你光包含增加一个新的变相，增加以前没有运动现在开始动起来这件事情，他就很有机会成功的瘦下来了。所以减重是这样，增肌也是类似。你从原本完全没有任何运动习惯的人，你增加了一个重量训练，那只要重量训练做得还 OK， 没有很偷懒，没有说错误百出，那你的饮食完全不调整，你还是一样会增肌。这个是由于我们人体先天的蛋白质和合成和代谢这个机制是在于如此。那这个部分我们先讲完了。另外一个概念主要就是说，好，如果我想要训练后额外补充蛋白质，要吃哪一种的效果才最好？这边简单的说明，就是说动物性蛋白质比植物性蛋白质来得好。那如果你的植物性蛋白质是吃豆腐啦，是吃什么那个叫做 humus 啊，鹰嘴豆啦，是吃坚果啊什么的，这样子的效果可能又比你补充植物性蛋白粉来得差一点。因为我们讲植物性蛋白的 availability， 就是主要的限制其实是在于说这个消化吸收的过程。那你如果透过精致加工的方式把它做成植物来源的蛋白质冲泡粉的话，用冲泡粉的饮用方式，它的效果就可以跟动物性的蛋白质吸收和利用对于肌肉合成刺激的这个效果，它就会拉近的，它就变得比较不那么糟糕。所以对于吃素食或吃全素的朋友来讲的话，补充植物性来源的蛋白粉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尽量避免说，尤其你如果有在做重量训练的话，尽量避免你的全素饮食就是只有原型食物，这个是比较少数我们会建议说你必须要额外去补充加工食品或加工营养补充品的这个机会。那同样以动物性的蛋白质来源来讲的话呢， 我们市面上经常看到的几种蛋白，高蛋白的补充品，一个是乳清蛋白，然后另外一个是酪蛋白。那酪蛋白里面可能又 有什么所谓的水解蛋白，这种基本上你酪蛋白如果经过酵素的作用，你先把它水解变成比较小的分子，它的消化吸收效率就会跟乳清蛋白一样快。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硬要把乳清蛋白和酪蛋白拿来比的话，乳清蛋白会是比较好的选择，因为它里面的这个因为在乳清蛋白里面以它的那个氨基酸成分来讲的话，是比酪蛋白来的齐全，来的理想，剂量来说的话，尤其一个非常重要叫做白氨酸 leucine 的这个氨基酸来说，它是人体的必需氨基酸。所谓必需氨基酸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透过人体自己的合成代谢，其实没办法去从其他的氮原子啦、碳原子、氧原子、去氢原子去组合自己变出来，它一定要透过用饮食、用吃的和外源性的补充。那白氨酸这个东西的话，这个氨基酸它除了是肌肉合成很重要的一个成分，它是 一种很重要的砖块之外呢，它其实还起到了另外一个作用，是有点好像讯息物质，就是有了白氨酸这个东西进来之后，我们人体才知道说，哎，我该启动合成代谢了。也是因为这个氨基酸的成分在乳清蛋白里面含量相当的高，所以同样摄取蛋白质来说的话，我们会觉得乳清蛋白比较理想。好，这是乳清蛋白和酪蛋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研究出来呢？主要也是因为乳清它是一个先讲啦，酪蛋白和乳清蛋白主要的成分都是牛奶，市面上绝大多数在贩售都是从牛奶里面去提炼出来的。那乳清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其实在制造cheese的时候啊，大家如果自己有做过酸奶，可能就会知道说，牛奶发酵完了之后会有那种凝乳成分，白色结块的，和就是有点像蛋白，就是那种你鸡蛋的蛋白，那种几乎是清澈，然后有带着一点点淡黄色的那种液体。那个液体就叫做乳清，那凝结起来的奶酪就是绝大多数的酪蛋白的内容。好，所以在牛奶里面来讲的话，酪蛋白大概占 80%， 乳清蛋白占 20%。 营养补充品工业会把酪蛋白额外做出来的原因呢，他所提倡就是酪蛋白是一个吸收消化分解比较慢的蛋白质，所以它是长效性缓释性的这种概念。好，待会我们会讲说这个可能会有什么帮助。但简单来说啦，如果你要去在运动后补充蛋白质的话，我的第一首选优先建议是乳清蛋白。好，那再来就是吃多少的量。绝大多数市售的乳清蛋白啦，或者是其他任何品质、任何形式的，像大豆蛋白啦、酪蛋白这些东西都一样，只要是高蛋白冲泡粉，它通常里面就会附一个小勺子。那个勺子一平匙的话呢，量通常就是20至25公克的重量。关键来了，你看那些罐子啊、那些袋子上面，它会建议你平均一杯要冲多少的量。这边大家去思考一下，是不是大概20？但是其实真正过往的这个运动营养研究的话，一匙20至25公克效果就非常好了。多吃进去的你就是排除掉而已，你身体也会没办法利用。这个在过往的一些运动营养学的研究会建议说，运动过后的摄取量就是20至25，不需要更多。那这是过往啦。那在这一集 PTRTR 访问 Luke 的节目里面呢， Luke 提到一件算是小的，就是魔鬼藏在细节里面的东西。他就说以前的营养学研究，通常你追踪一个定量蛋白质 摄取之后产生促进身体合成的这个效果啊，通常是怎样？通常是在四个小时以内追踪。为什么会只追踪四个小时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人类啦，一天习惯是吃三餐。那吃三餐的话，餐与餐之间大概就是四个小时，不会超过五六个小时以上。所以如果我们在抓每一个正餐应该要摄取多少蛋白质量，对于刺激肌肉合成生长是理想的呢？那可能就会抓四个小时这个窗口去做观察。如果在这四小时以内，你吃20公克和吃40公克所产生的促进的合成效果是差不多的，那以前的人在做研究就会得出一个20公克就好，不用吃到超过20的这个结论。那 Luke 他有讲到说，如果我们把观察的时间再拉长，因为胃部在消化释放这些蛋白质，消化这些蛋白质释放出它的氨基酸成分呢，其实也有可能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我们在讲，如果我晚餐吃一个牛排，吃了一个8盎司、12盎司的牛排，那我整个晚上睡眠的过程中，你都还在慢慢的消化释放这些氨基酸。那其实它刺激提供氨基酸，让肌肉能够合成代谢生长的这个时间，有可能是8小时、12小时那么长，有一点点像什么？有一点像一只蛇吃了个老鼠，然后就可以连续两个礼拜不动，慢慢消化，慢慢吸收，这种感觉有点类似。所以，Luke 其实讲说，以这个观念来说的话，我们不需要太过于在意说，就是吃20公克就当做上限，而不额外补充。这个概念是比较近代的运动营养学告诉我们的事情。但重点来了，回到食物上面的操作，我会如何建议呢？还是一样，我一样建议是乳清蛋白20公克就好。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要额外补充蛋白质，而且是用乳清这种快速刺激肌肉马上当下做合成的效果最好。那我们刚刚所说的啊，我们观察四个小时以内，如果四个小时以内用20至25公克所刺激的那个肌肉促进合成的效果跟超过差不多，那首先第一个，蛋白质补充品蛮贵的，你如果在四个小时，你在短时间之内的效果，你用两匙和用一匙都差不多一样效的话，那你干嘛用两匙那么多呢？你用一匙就好了，省一点嘛。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马上启动了我肌肉30分钟一个小时之内的合成效果是最好的，那 我只是要启动当下的恢复快一点而已，记得吗？刚才我们讲哦，如果你的训练刺激也拉长到两天平均下来看的话，其实你吃的蛋白质量正常的健康饮食是不会缺的，所以你真的差别就只有差在运动结束完之后的一两个小时那个窗口而已。那对于每天都需要训练的专业运动员来讲，或者说我当天练完还有整个工作或者是其他日常生活的身体活动需要去应付的一般人来讲的话，当然我练完补充立即恢复，这个是我们需要的效果嘛？但我只要20克就可以起到立即恢复的这个效果，剩下的呢，就是你一般的正常吃的正餐嘛。你正常健康饮食，用原型食物，用真正的食物来源，而不要用加工食品，不要用营养补充品来提供，其实还是比较理想的啦。所以对我来讲的话，我建议采取运动之后的蛋白质补充，一样会以20克至25克为重点就好了。那在The Drive 这一集的那个Podcast 里面，比较特殊的是 Luke 学者他并没有特别谈到说蛋白质补充和糖类的关系因为他们的一些生化的研究啊，他有提到说，就是以生化性质研究，我们通常都希望控制一个变因而已，所以他们做了很多，就是只有补充蛋白质，甚至是只有把什么，只有把氨基酸做成水溶液，然后直接注入到人体或者是动物体内去研究合成效率的这件事情。 那如果是复方来说的话，碳水化合物结成蛋白质，这就变成我有两个变因了，那就把整件事情会弄得比较复杂，所以比较不像是他们这种基础科学在研究的这个领域习惯想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说，我们以运动完之后的营养补充，其实最重要的最优先的是水分电解质和能量。水分电解质在做重训比较不容易缺乏，所以重训结束之后，只要你不是在那种什么闷热啊、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的这种很老式非常硬派的健身房或者学校地下室这个除外啊，如果你不是在这么艰困刻苦的环境之下训练，绝大多数重训结之后你不会大量流失水分，不会有很急迫的水分和电解质补充的需求，所以练完重训第一件事情应该是以你刚刚消耗的热量碳水化合物的补充作为第一优先。那碳水化合物的补充有了之后，我们再结合蛋白质是最理想的。如果你两个要同时在混在一个 mix 混在同一个奶昔里面去吃的话呢，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重量比例大概是4:1-5:1是最理想的。这个概念之前曾经在 Podcast 讲过很多次，因为能量的补充就好像盖房子要请工班一样，你蛋白质或氨基酸搬来一大堆那只是个砖块，你要盖房子你还是要工人，你如果搬了一堆砖块进来你没有工人去帮忙盖的话，那这个砖块在体内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堆积的，我们人体没有一个很好的储存蛋白质或储存氨基酸的机制，那你当下用不掉它就排除掉了。所以光以补充训练之后要去最大化我们的这个身体修补机制启动的话呢，补充糖类同时就已经是很重要的事情，更不用提到说其实运动本身就消耗的大量的糖类，肌肉收缩你必须要把肝糖消耗掉，那肝糖的回充是维持肌肉健康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它才不容易促进身体进入一个所谓的分解代谢。所以当你的糖类有进来，再加上我们肝糖合成，肝糖是什么东西，它其实是带着一个 蛋白质分子的比较大的糖分子，所以你光吃糖类效果也不像糖类加蛋白质那么的好。所以我们把话锋一转，我们现在在讲的是重量训练，但是如果你是耐力运动员的话呢，比赛结束之后，训练结束之后，你喝乳清蛋白其实也是有好处，潜在也是有好处的，前提是你不要傻不拉几去吃到什么低热量蛋白、低热量乳清、代餐型的这种乳清，甜味都是代糖甜味剂，完全没有真正的糖类。你如果吃那种的话，你就是笨蛋，因为你的重点是在于肌肉里面肝糖的补充，肝脏里面肝糖的补充，次要的重点还是什么？是受损肌肉的修复和其实耐力运动员这个 Luke 学者他也在这一集节目里面有提到说，耐力运动员和力量运动爆发型运动员在一个训练阶段结束之后，他们身体蛋白质合成是同等的旺盛，只是其中一个呢是在造血，是在合成肌肉里面的粒线体，另外一个呢是在合成肌肉里面的肌凝蛋白和肌动蛋白，所以一样有非常旺盛的蛋白质合成机制，但是长年累月下来呢，耐力型运动员看起来就是那么的瘦，力量型运动员看起来就是这么的壮，他们合成蛋白质的量是一样的，但不代表耐力运动员就一定会长肌肉，因为他们的蛋白质用在别的地方，所以耐力运动结束之后其实也是有必要补充蛋白质的，只是重要优先顺序来讲的话，糖类对他们来讲最重要最优先。好，话题还是回到我们今天在讲增肌的，增肌其实在运动完结束之后你补充糖类，糖类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那在胰岛素分泌的前提之下呢，蛋白质的合成作用也会比较旺盛，我们在这边在讲是身体蛋白质组织的合成来说啦，所以 与其说你只吃纯的蛋白质补充品和你把它混在一起，不管是你吃高热量版本的恢复型的蛋白，产品上面来讲的话，通常会讲运动后促进恢复的恢复配方，或者是你自己去调，你去把你的蛋白粉跟一些香蕉啦什么这些有糖类的东西水果打成一个奶昔，这种方式去补充有糖类，都比吃纯的高蛋白配方，不管你使用的是酪蛋白啦、乳清啦，你是喝牛奶啦，你是吃鸡蛋啦什么这些，你是喝豆浆，有糖类效果一定都会比较好。所以这就讲到了一个，其实我长久以来观察台湾的便利商店架上商品，我一个非常不解、非常困惑，甚至是有点生气的状况，就是现代人的健康意识提升，所以越来越我们看那个什么便利商店架上那种纸盒装的那个豆浆啊，以前通常都是只有含糖的，然后后来无糖的越来越出现了，那现在无糖的变大宗，有时候含糖的剩下一点点，甚至几乎找不到。尤其是那一些在开在健身房附近的分店，那更是明显，全部都是无糖豆浆。那我看到我就觉得说，是很笨欸，你上完健身房你要喝豆浆很好，这是正确的，可是你怎么会去选无糖的嘞？你喝无糖，那合成促进肌肉合成效果，我们刚刚讲它是植物性的蛋白质，其实已经比动物性的蛋白质效果差一点点了，你还不如去喝巧克力牛奶，或者是直接喝牛奶。好，你选择了豆浆，你还选一个无糖的，那它效果就更差了，它的蛋白质利用率就会，你一样吃进身体里面，但是你消化了和吸收了，你吸收进去合成真正使用在促进肌肉的增长上面，那是很差的。所以在这边再次提到一个，就是说你如果要喝豆浆，尤其是训练完你如果要喝豆浆的话，拜托记得喝有糖豆浆，不要觉得喝有糖东西不健康，在绝大多数前提之下那可能是正确的，因为糖这个东西对于身体来讲本来就是过度摄取有害，然后第二个就是热量来说的话，我们总热量控管对于健康也会是有好处，但运动后例外，运动中和运动后是绝对例外，含糖的、升糖指数高的、糖类分子越简单的，对于促进恢复是越好。OK， 好，所以讲到这边的话，基本上把蛋白质的补充产品的摄取大概做了一个简介。那其他啊，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呢？前几天我也曾经在脸书上面发文讲到了什么胶原蛋白啊这个东西。胶原蛋白其实就很有意思了。胶原蛋白的主要的功用是在于一些结缔组织、肌腱、韧带啊，或者真皮层底下。所以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那个走在街上的年轻妹妹，然后胶原蛋白很够，都没有皱纹，然后肌肤就是光泽很漂亮，这样子天生丽质、我们都不用化妆，都不用补充，都不用保养。所以因为胶原蛋白不管在美容或者是运动健康上面感觉好像很重要，就会有那种产品就是胶原蛋白补充品。但其实啦，说真的，以胶原蛋白的氨基酸成分来说的话，它是属于比较单一，比较不那么多样，所以对于刺激人体的这个肌肉合成效果是比较不好的。那至于说你能不能透过吃胶原蛋白就对一些旧的慢性伤害，比如说退化性的肌腱炎，或者说我如果是有撕裂伤要去扭伤拉伤要复原，会不会有帮助呢？很难说它没有帮助，但这个时候我们要看的就是说，其实你日常 正常饮食、健康饮食在吃的那些蛋白质，它其实在提供肌腱和韧带的修复可能就已经非常足够了，你不需要额外再去补充。所以基本上对于胶原蛋白补充品呢，Luke 他是在这一集 podcast 里面提到说他是持一个保留态度啦，也许有效但是不确定，还需要更多的研究。那现阶段来说的话，如果是他自己受伤他可能会想要去吃，但是他不会因为这样子个人选择就像大家推广说这是值得一做的事情。OK， 好，那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支链氨基酸。 支链氨基酸 BCAA、哦、它是一个之前也曾经蛮夯的一个补充营养补充品，那它的价格也不便宜。BCAA、哦、基本上它刺激肌肉生长的这个就是刺激肌肉合成开启合成机制这个效果非常好，但跟乳清蛋白差不多一样好、哦、因为 BCAA 里面最有效的成分就是一样刚刚所讲那个 leucine、哦、白氨酸，所以既然 BCAA 只有四种，那乳清蛋白里面有十几二十种我现在这样子随便乱讲，其实我根本搞不太清楚乳清蛋白里面有几种氨基酸成分，但反正就是会比只有四种的 BCAA 来的多。所以既然你吃乳清蛋白吸收快，合成启动合成代谢快，那它的各种不同的 building block 砖头的成分砖头的这个类型更多，比只有四种的 BCAA 来的多的话，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吃乳清蛋白就好了、哦、这个是许多人针对支链氨基酸 BCAA 补充品的一个驳斥，但其实这可能忽略了一个，就是说针对耐力型运动来讲的话啦， BCAA 在运动前和运动中补充它是有很好效果的，那这些奏效的机制呢就不在于刺激肌肉的合成上面、哦、但是这个是题外话，因为今天我们主要在讲的是肌肉合成嘛，我们要讲练壮练粗，再讲增肌、哦、所以 BCAA 这个营养补充品的效力呢，在增肌这个部分你就可以把它忽略不计了，你很贵而且要一点点而已，你就直接吃蛋白质就好了、我们甚至不用去跟乳清蛋白去做比较，我们直接跟原型食物跟鸡蛋牛肉牛奶去比，BCAA 都没什么，都它都是一个杯水车薪，不太需要去在意的东西。OK，、哦、所以这一集就简单简介到这边。那如果各位听英文听力能力不错的话，其实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去听我今天所讲的那个 The Drive、哦、这个 Peter Attia 他主持的 podcast 节目、哦、第299集、哦、访谈 Luke Van Loon 学者。我这一集里面讲到了，你如果有点宅的话，你真的听这一集会听得非常过瘾，因为 Luke 他讲到说他们曾经做一个研究，就是把碳13同位元素的标记的氨基酸注入到牛的身体里面，让牛去合成蛋白质，然后这些牛呢，这些乳牛产生出了牛奶，他们再把牛奶挤出来，然后把牛奶做成乳清蛋白和酪蛋白，用这个方式去研究乳清蛋白和酪蛋白在人体的吸收效率哪一个比较好。然后他们又发现说，在这个牛奶里面大概只有 25% 的这些碳13的那个支链氨基酸被使用，那他们就很怀疑说这个剩下的蛋白质去哪里去了，所以他们就把这些乳牛给宰了，然后做成牛排，把他的牛排做成我用另外一个实验拿去给请受试者吃，和把同样部位的牛排绞成牛绞肉打碎了让受试者吃，然后去研究一下说原型食物和加工之后剁碎了哪一个吸收效率比较好，这是真的是里面讲到很多类似这种非常有趣的实验、哦、非常昂贵非常繁杂，一个研究从开始到结束可能要拖四五年以上才能够结案的这种，我听了是觉得非常精彩啦，所以再次强调，如果各位音听能力不错的话、哦、非常推荐可以听这一集。那这个礼拜呢，我们就简短针对增肌的一些条件，包含训练的模式啊、哦，训练模式是那个在阿提亚的节目里面讲的比较少，但是也是有了哦，比较没有提到像我所说的三大增肌所需要的这种启动机制。好，跟上个礼拜节目做个呼应了，上个礼拜讲减重，这个礼拜讲增肌了，那。之后我再考虑一下、哦、之后会不会把同步增肌和同步减脂这个到底有什么难的，我们做成第三个系列，把它做一个完整的收尾，再看吧、哦、因为下礼拜其实预计是会上访谈类型的节目了，我们会回到训练漫谈，反正就这样、哦、丢一个小的 让大家期待一下，那下礼拜的话就变成一个好像开盲盒的这种兴奋感。欸，到底上的是什么呢？是访谈呢，还是延续这礼拜的话题？我想要继续听。这里先卖个关子，也不算卖个关子，其实因为我自己下礼拜干什么我自己现在也不知道。好，以上就是本周的全部内容。我再次强调，记得帮我们的脸书 IG 按赞，那帮你在收听平台上，不管你是使用 Apple Podcast， 你是使用 Spotify 还是其他任何的平台，都可以按追踪。你按追踪，你留评论，你赞，你留下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五星好评，都可以帮助你搜寻到最新接收到最新集数资讯，也帮助到我们节目的推广效果能够更好。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透过我们的官方网站，用订阅制的小额赞助方式，每个月提供30块、50块、100块，可以让我去喝一罐博朗咖啡，可以让我去两三个人集资起来，就可以让我一个月租一个小时的录音室。让我去请来宾到录音室里面吹冷气，用更好的音质来开心的聊天，提供大家优质节目内容。好，本周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大家拜拜。